安喜乐的生活。主耶稣，也求你今天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借着真理的圣灵，把你话语的奥秘显出来，让我们每个听到的人都可以从中间得到祝福跟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八福它的英文是 Beatitude， 这个字来自于拉丁文，拉丁文意思就是有福了。那其实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福的原文是 Makarios， 它的意思就是喜乐，是快乐的意思。耶稣说八种人是有福了，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喜乐归于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快乐了，他们是喜乐的人。那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整个的登山宝训其实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秘诀。什么是好生活？好生活的最高境界，我想就是心里面一直都有一种幸福感，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平安跟喜乐。世界上的人虽然都是在追求金钱、财富、名声、地位，其实大家真正所追求的是在追求幸福。大家心里想要的是要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用一颗平安喜乐的心过每天的日子，我想这是大家真正想要的。那这种幸福的生活不但是我们每个人想要，其实主耶稣也希望你得到。所以在登山宝训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快乐了，什么样的人喜乐的。而且耶稣他特别说他来是为什么来，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那一个人信主之后应该比他信主之前更喜乐，生命更丰盛。那世界上的人他们有一种误解，他们就以为说哎，有了财富名声地位才会有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拼命的去追求。可是那些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他们真的是比一般老百姓更快乐吗？上礼拜我们看了美国前400名最有钱的人比起非洲的土著更快乐吗？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说有钱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快乐。登山宝训就是在加利利湖旁边的一个小山上，耶稣他用天国的原则来教导门徒，告诉他们怎么样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是八福，耶稣教导门徒这些天国的原则，目的是要增添他们生活当中的平安跟喜乐。那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话，一定会得到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会荣耀神，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会荣耀神。那第二个结果就是你自己会得到平安跟喜乐。我觉得这句话啊，这个原则就是在耶稣一降生的时候表达的最清楚。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那佳音说什么？天使报佳音说荣耀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一定会有这两个结果。因为耶稣来，他的降生来到我们心中，就是第一是把荣耀会归给神，第二平安喜乐一定会临到你的身上。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会有这种结果。那耶稣的教导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也非常的有效。有人把登山宝训称为是天国的大宪章，就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则，照着这个去做的话这个人有福了。也有人称为这是门徒的生活原则，因为登山宝训是讲给那些要跟随耶稣的人听的，你去这样子做啊，这样听进去之后这样子做会得福。耶稣的教导讲给门徒听，耶稣的教导非常的奇妙。很多人听的时候说哎，他讲的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的观念不太一样。但是虽然是不同于世俗的这些观念，可是非常的有效。你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一定会生活幸福，一定会有平安跟喜乐。但是你照着世人的那个方向去追求那些东西，到最后就算得到了不一定有平安跟幸福。而且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 啊，圣经有句话讲得非常的好，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耶稣讲出来的话是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是什么，他所指示的道路是什么。那人照着他去话去做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磐石上。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为什么说登山呢？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加利利海啊。那加利利海周围的话是小山丘，他是在这个小山丘上跟人家说的话。那加利利海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它为什么翻成是海？明明就是一个湖，为什么说是海？我上次到大陆去培训的时候，跟人家聊天，有人就跟我说了，说以前在北京那个地方的人把这个湖叫做海，所以现在有这个中南海、北海什么的，其实就是个湖就是了。在古时候的希伯来人，他们也是把湖叫做海，所以就不只是说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海，英文它原文就是讲海，但其实它是一个湖。在那个加利利的周围那个小山上，耶稣上了山，就跟他的门徒讲了这 一番话。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大家我们记得他的那个中心的原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啊，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好生活。把登山宝训看完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点。第一个就是好生活是来自于一个快乐的心境。首先你心里面是有这个得胜的意念，以心境胜过环境。就是最有钱的人他也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不管谁都会遇到了，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个得胜的意念，有好的心境，可以用心境胜过环境。另外就是一个改变的生命啊，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慢慢改变，我们可以做一个平安跟喜乐的人。快乐的心境第二点，快乐的心境来自观念上的改变，这个就特别重要。耶稣整个的教导就是在观念上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心理预备好，我们会碰到很多跟我们原来观念不同的教导，但是要用信心去领受，照着去做，你一定会得福。透过神的话语来从神的眼光看事情，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话语。你读的时候知道说，这是耶稣说的话，这是神的话语，我用信心接受，就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过去我都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但是我必须要接受神的话，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观念才会改变。透过新的生命，用新的心来装新的观念。所以耶稣他这番话是讲给门徒听的，而不是讲给大众听的。耶稣很奇妙，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医病，一个是传道。他医病是给群众医病，只要是生病的人带到他面前，他就给他们医病。但是那个道他讲给门徒听，他把这些真心信他的人叫到面前来，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用新的心来装新的观念。好，如何过一个好生活？第三点，观念上的改变来自于对神的信靠。说到最后，是一个人他相信神，他倚靠神，他的观念才会有改变。你要做主权的转移，我的人生谁做主？我的人生有神做主。那我们就问问我的人生到底是不是神做主。你经过主权的转移，你就是个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那你会从心里面来接受耶稣的话，有福的确据，我们深深的相信。我对这点是深信不疑哈。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是最有福的，我相信耶稣来到人间要我们信他跟随他是要祝福我们。而信主绝对不是一个重担，而是信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福分，但是我们自己要先把这主权交给神，要跟随耶稣。八福，我们再把这八福看一遍。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他原文是贫穷，心里贫穷，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稍微停一下，就为什么？所以耶稣他的教导很稀奇，因为他一开始说贫穷的人，又说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好像没有力量，饥渴的人，这种人怎么会有福？耶稣的教导就是这么的稀奇，但是又这么的真实有效，说这些人在主里面是最有福的， 他们的生活当中平安跟喜乐一定会增加。那五到七五到八哈，第五福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是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礼拜我们看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我给大家重新稍微复习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上礼拜看到说虚心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啊，弟兄姐妹，其实这八福讲的都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八福不是八种方法，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得到这个祝福。你想得到土地吗？那你就要温柔，因为耶稣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最近我很想要买一块地，所以这段时间要特别的温柔。上次那块地没有买到，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哭，在哀痛，结果搞错了，是温柔的人才会承受地土。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方法问题哈。八福不是八种方法，八福是你跟神的关系。虚心的人是那些特别觉得自己需要神的人，没有神我活不下去，别的人可以没有神，但是我不能没有神。耶稣说这样的人欢喜快乐吧，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承认自己需要的人。上礼拜我们看了几个圣经上的例子啊，大卫在富足中虚心，约伯在苦难中虚心，所罗门在平安中虚心，约沙法他是在危机中虚心，只有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在凡事上虚心。那弟兄姐妹，虚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下来了，虚心下来了。那重点啊，就是虚心不需要看情况，遇到让我虚心的情况我才虚心下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我虚心的缘故，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去虚心。我知道没有神我就什么都不是，我是靠着神的恩典才一天一天又活下去的。那这样子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也看到虚心是福气的开始啊。我想了一句话，就是虚心是给福气开门的，你有了虚心就把这个福气的这 door of blessings 就打开来了。虚心了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神，然后才会有其他的福气，所以虚心是第一福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天国里都是这样的人，都是虚心的人这虚心的人好像是天国的招牌人物一样啊。我们想说哎，天国里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人在天国，那我们就去找一个最虚心的人啊。天国里就是像这样像他一样的人。具体来说，虚心的人做些什么事情？具体来说，虚心的人会做三件跟神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虚心的人会向神悔改。骄傲的人不会悔改的啊，自以为是的人不会悔改。虚心的人，他看到自己有亏欠，看到自己有罪，他会悔改。第二件，虚心的人会感谢神。你看那些感恩的人呢，都是特别快乐的人。你越会感恩，你就越快乐。越不感恩反而就是愁苦就越增加。那什么人会感恩？为什么有些人他特别感恩，有些人就不是很感恩，总是觉得神好像亏欠他？一些虚心的人他特别感恩，他到处可以数算神的恩典啊，神过去对他怎么样他记得，他不会因为说哎，这次我很想要这件东西，为什么神没有给我，神啊你对我不好。虚心的人他会数算神的恩典，他记得，那他就特别感谢神，他也特别特别的快乐。虚心的人会倚靠神。第三样事情啊，虚心下来才晓得自己需要神，他随时随地会倚靠神啊。其实这个倚靠神就是虚心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他随时随地他在倚靠神。虚心的人快乐最多。耶稣把小孩子叫到前面来说，天国里就是这样的人，就像这孩子一样，反正自己谦卑像这个孩子一样的，他就是天国里最大的。虚心里的人就像孩子，孩子我们知道在人当中 最快乐的不是大人，最快乐的一定是孩子。耶稣说，天国里就是这样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在神面前虚心，可以得到神所给的这个祝福。今天我们开始要看第二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看到这一福的话，稍微请大家注意一下，其他的福都是可以说你去要，说我要做个虚心的人，我要做个温柔的人，我要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等等，说啊，我要做这种人。但是没有人说我要去做一个哀痛的人。那哀痛是临到你身上了，发生不幸的事情才哀痛，所以这在八福当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心情不好，第二种是伤心，第三种是哀痛。耶稣讲的是第三种情况。我们常常会心情不好，碰到些什么事情不太顺，好，今天心情不太好，但是谁说了几句话，我心情又好起来了，这个心情不好比较容易解决。那第二种是伤心，伤心就遇到比较严重的事情，你可能会伤心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另外有一种叫做哀痛，什么时候会碰到哀痛的事情呢？通常就是失去你最心爱的，那个时候人会哀痛。在那个七十诗译本，七十诗译本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古时候，他们把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他们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个叫做七十诗译本。所以这个七十诗译本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本。那他就翻译讲到旧约的里面，讲到创世纪，讲到啊有一段说这个雅各那些孩子，那些儿子回来说啊，你的所爱的那个儿子约瑟被那些野兽吃掉了，然后雅各心里非常非常的哀痛，用的就是这个字描写说他那个丧子之痛，就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哀痛。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从第二福开始他都没有说从哪边来的这些东西，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得安慰等等，就无形之中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从神来的。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说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从神那里得到饱足，但是就是指明了告诉我们从神那边会得着安慰。那弟兄姐妹，人会不会哀痛呢？就算没有遇到很大很大的哀痛，我们也会伤心流泪。伤心流泪是人生一定会遇到的事情。有一篇诗篇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诗篇第84篇，它中间有一段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个圣经的字就是想念的想，然后往哪里的往啊？有人以为说这个字可能是写错了，是向往，不是，是向往啊。向往啊，有些英文的翻译就说你心里面有一个 highway to Zion， 就是在我心里面有一条通往锡安的大道的人。换句话说，他心里面很渴慕的要到神面前去的，说这人有变为有福。说这样有福，这样的人他这么爱主，想要到神面前去，神一定很祝福他，一定生活很顺利。可是圣经接着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原来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还会经过流泪谷，但是没有完呢。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人生会经过流泪谷，我们也难免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在那里不要失去盼望，还会有神的祝福来到。那耶稣也曾经这样子讲得很清楚，对他的门徒要离开他们之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那初期的那些基督徒，不像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生活比较舒服了，最喜欢听的就是繁荣福音啊，福上加福，发财健康最好了。但是在一开始的 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他们没有这个叫做繁荣福音的东西，他们就知道主跟他们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那他们也是靠着主的信心，真的就是胜过苦难，把福音传出去。上礼拜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讲得很好，有很多很好的意思。有时候牧师给你讲到讲完了你就忘了，但是那个诗歌你唱几遍你会记得那个歌词啊，它也会深入到你的内心。那这首诗歌神未曾应许，第一节这样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旅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有力啊，行路有亮光，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所以神的应许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苦难，不会遇到流泪谷，而神应许是说在苦难在流泪的时候会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亮光。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所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啊，哀莫大于心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哀虽大而心不死啊！我有时候会看到，就遇到一些啊心已经死的人，心死的人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遇到一些打击，或者是一些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有的人真的是心灰意冷，就对这个生活完全不存盼望了，就觉得说我就是在等死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主的缘故，神他是安慰这些哀痛的人，我们可以哀随大而心不死，像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流泪谷一样，虽然是经过了流泪谷，但是神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神会在我们最难过流泪的时候给我们心中有盼望，也做基督徒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always我们有盼望，多大的打击来，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盼望。那人生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应该算是死亡了。所以一个人到了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有没有盼望呢？我们常常引用诗篇23篇第四节大卫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死荫的幽谷当中还是有牧羊人的安慰。这个死荫的幽谷我们可以说是在人生当中经过了最痛苦最难熬的时间，但是神还是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得到安慰跟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有一位解经家，我觉得他的话说得好，他除了这个意思之外，他另外这边加上一个，就说我们的牧羊人耶和华在我们即使面临死亡的时候继续带我们往前行。世界上所有的牧羊人在死亡面前都要止步，都不能走，只有我们的大牧人主耶和华在死荫的幽谷，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带领他的羊群继续往前行，经过了死亡到达了另外一边，到达天堂那里与主同在。即使在面临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得到安慰，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永生的真神。那弟兄姐妹，这是幽谷中的安慰，那些真心信主的人在最哀痛的时候还是可以得到安慰。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这个做牧师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很多基督徒身上看到的，面临了绝症，面临了最大的困难，面临死亡的时候，基督徒身上往往还是可以看到从天上而来的平安。那这是因为从主那边得到了安慰。泪水中的祝福，幽谷中的安慰，还有一种情况叫做黑夜中的歌声。约伯是受很大苦的人，约伯记里面有句话叫他使人夜间歌唱。那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应该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当使徒保罗跟他的同伴在腓立比那边被人家无缘无故的打了一顿，又关在监牢的时候，就在夜间的时候他们唱歌，因为唱歌 而把平安喜乐带到那个地方，而显出神的同在跟神迹来，使得那个禁足的一家人就信了主，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使人夜间歌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因为从神那边来的盼望，我们看到亮光，所以还能唱出歌来。有时候我们到底是人，我们是会害怕的。一直提到什么东西，诗篇七十七篇六到十二节这一篇很特别的诗哈，我来读一下啊。我把这一小段的题目叫做这是我的懦弱啊。那这一段的圣经这么说，诗篇七十七篇六到十二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哈，它使人夜间歌唱。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吗？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他是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他就有些疑问，说啊，难道神忘记我了？难道神的慈爱要离开我等等？然后最后他就说，这是我的懦弱，这是我一时的软弱。其实我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数算神的恩典，追念过去神向我所行的，来感谢他，靠着这样子神给我安慰，给我力量，继续往前行。主必安慰哈。主怎么来安慰我们呢？其实圣经上讲的神的安慰大部分是环境的改变，神不单只是说讲几句好话让你安慰，哎呀你不要难过了看开一点吧，还是有希望。很多时候大部分圣经中的安慰是环境的改变，那个环境真的变好了，那苦难真的是过去了。大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边开始讲的最清楚，因为以赛亚书它分成两部分，从四十章开始叫做安慰之书啊，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那四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子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情况改变了，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赦免了。很多时候就是你真正的苦难神帮你解除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一直信靠神的话，神有时候他就施恩典让我们从那个苦难当中出来，所以对这点我们有盼望。另外就是在哀痛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得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就是他们我们原来很伤心很难过觉得都没希望了，但是因为神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这也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结束的时候这样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哀痛的人有福了，神会重新给他们有力量。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灵命会变好，会往上走。很多时候其实大部分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想想你自己的情况，说你什么时候比较亲近神，什么时候比较会抓住神不放，然后什么时候会这么想啊，神啊我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神啊我愿意好好的亲近你。多半的时候不是说你生活很顺利的时候，多半的时候不是你发财的时候升官的时候运气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会忘记神，多半的时候就是你不顺利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哀痛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会特别的亲近神，而那个时候是灵命提升的好机会啊。诗篇这样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从心里面很忧伤到称赞神到仰望神，这是一个灵命的提升。 最后我们把眼光再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最深的哀痛跟最大的安慰，忧伤痛悔的心就是一个人最深的哀痛。大卫他犯了罪之后，本来不承认自己有罪，等到神派人去指出他的罪之后，他非常非常的为自己的罪忧伤而痛悔。那有这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这里面有几节圣经我们基督徒常常用来讲的，这样子说，你可以感受到说他真的是在神面前很谦卑很痛悔。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最深的哀痛，就是人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有个忧伤痛悔的心。最大的安慰是十字架上的安慰，因为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从那里我们得到安慰。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路加福音记载了四首的颂歌，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四首颂歌，其中有一首是这个西缅的，这个叫西缅的人，他所歌颂耶稣的。这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的安慰者，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主所立的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安慰者，可以带给信神的人有最大的安慰。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把我们不开心的东西都交托给神，在神面前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喜乐。耶稣他在他的就他在加利利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以赛亚书第61章说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以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是哀痛的人，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想今天我们先看一下温柔的人，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看完，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三幅，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先来看一看温柔是什么意思。它基本的意思是说肯接受指示的，谦和的。原文这个 pros 就是有控制力的，驯良的。他们古时候用这个字来讲那些驯服的马或驯服的家畜，它原来是比较野的，但是被驯服之后就是一个温柔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地土是居住的地方，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想过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承受地土呢是一种安然居住的状态，承受地土就是安然居住啊。作为一个基督徒绅士啊，我觉得有个英文的字啊很好用 ，gentleman。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要大家做一个 Christian gentleman 啊。弟兄们做男的 gentleman， 姐妹们做女的 gentleman， 做一个温和的人。这温和的人并不是说他就是好像温温的。没有脾气的人家说什么他就赶快点头的，不是那个意思，跟我们的观念中的温和不太一样圣经中讲到一个人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这个人叫做摩西民数记里面有句话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看看 旧约里面讲摩西他脾气不太好，他带领会众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威严，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好比说那次摩西他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在那拜金牛犊，他从山上下来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但是他会发脾气，而且是发很大的脾气，发烈怒。他为什么发脾气？不是因为有人得罪了他，是因为有人得罪了神。保罗是一个使徒，但是他这样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是个罪魁，他非常的谦卑做使徒的一个罪魁。那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那另外当然最温柔的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顺服神，一直顺服到死为止。我想最后我们看这一点，就是温柔的人这个一个特征温柔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温柔的人会接受神的指教，温柔的人会听神的话，温柔的人是顺服神的人，他们会听神的话。那个虚心的人，他就是觉得自己特别需要神，他是特别的倚靠神，他说我各种情况下我没有神我活不下去，那是虚心的人。那温柔的人跟虚心很类似，但是他特别是听神的话，说神啊，我需要你，听你的话，我愿意受你的控制，你是我的主，你说什么我照着去做。他是最顺服神温柔的人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温柔的人也接受神的指教，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就是温柔的人会接受神告诉他们所做的事情。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解释一个观念，就是刚强跟刚硬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门徒的特征是刚强还是刚硬？有的人是刚强而不刚硬，有的人是刚硬而不刚强。什么意思呢？门徒的特征它是温柔而刚强。温柔是一个人他对神很温柔，就是对神非常的顺服，很温柔，也是对人温柔，就是他很谦卑，他很和气，那这是一个温柔的人。刚强呢，就是对生活中的挑战跟困难他很刚强，刚强壮胆，那困难来了他不怕的经济海啸或者什么再来两个都不怕，就说他怎么胆子这么大，看他平时好像唯唯诺诺的，好像做人很和气，但是他非常的刚强，他又温柔他又刚强，他对人很谦卑和气，对神很顺服，但是对生活中的挑战跟困难他非常的刚强。那刚强怎么来的，弟兄姐妹？顺服神，刚强一定是从顺服神来的，刚强是从顺服神来的。困难来了，遇到挑战了，我很自然的，我一定一开始会担心会害怕，可是那些顺服神的人，神会给他们有勇气，使他们能够刚强壮胆，胜过困难的环境。就是很奇妙，越顺服神的人他就越有勇气，他对神越温柔，越听神的话他就越有勇气。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信主，他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信主了，他不一定有勇气，他不一定能够刚强跟壮胆，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许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害怕。只有那些就是听主的话的人，对神温柔的人，他特别特别，他就是有勇气。顺服神的人，你不要看他外表是非常的谦虚和气，但是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勇气最大。温柔他是刚强而不刚硬，那刚硬刚好是相反，听起来很像，刚硬是对神刚硬。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法老王，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硬着一颗心。有些人他是心很硬，对神很刚硬，对人他心也很硬，但是真的困难一来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一个很软弱的人，他也怕这个也怕那个。 那反而是那些顺服神的人，你看他平时好像不是很刚硬，但是真正有困难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刚强。圣经上讲到一个刚强的勇士，一个温柔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他从神那边得到了一番话，神这样子对他说，说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也就是叫他听神的话，顺服神，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温柔的人，他们每次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神，可以顺服神，也不可以，也可以不顺服神，但是他们总是选择顺服神，因此之故他们就特别的有勇气，也蒙神祝福。我们起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求你这段时间特别的祝福我们，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来重新阅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八福。主，我们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八福的意思，也能够照着耶稣他心中所要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蒙到这个福气，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求主你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这个时候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心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因为我们相信主，信靠神，使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能够得到喜乐。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